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今天我们会看但以理书2:46-3:18的内容。在研习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想跟大家重温上一次的学习。上一次我们谈到但以理怎样为尼布甲尼撒解梦，尼布甲尼撒在梦中见到一个大象，这个象呢主要是由不同的金属所组成的啊，这些金属呢象征着不同的国家，金头代表了巴比伦，银的胸膛和膀臂代表了马代波斯，铜腹铜腰代表了希腊，至于铁腿呢代表了罗马帝国。最后但以理指出，神会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来取代地面上人的国度。当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之后啊，这个君王到底有什么反应呢？2:46就形容他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由此可见，尼布甲尼撒在这已经把但以理呢当作是神明啊，又或者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物来看待，所以呢他就向但以理下拜，奉上贡物香品。我们看到伟大的君王竟然呢向一个亡国奴来下拜，哇，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神的工作实在是太奇妙了。来到了但以理书2:47-49呢，尼布甲尼撒认为但以理的神呢胜过国中其他一切的神明，但以理的神呢是至高无上的。不过呢，尼布甲尼撒也并没有因为这样呢就停止了拜偶像的啊那种的参与，他也没有专心的跟从但以理所信的神。因为呢尼布甲尼撒本身是一个多神主义者，他仍然不知道耶和华呢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48节，尼布甲尼撒抬举但以理，让他担任巴比伦省的总理。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并没有忘记那三位曾经与他一同祷告共度难关的朋友，所以呢他求王也祝福他们，结果呢他们也可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了。49节，朝中这两个字呢原来的意思是王的门，在这里呢啊是用来指到在皇宫里做王的顾问了。一次的危机为但以理带来了转机，这完全呢是神的工作啊，也是但以理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啊也并不需要害怕面对危机，说不定啊神就是要透过这些危机来赐福我们的生命的。我们看3:1，这里说呢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啊，这个金像呢不一定哈完全是用纯金来造成的，可能呢也可能只是外面镀了金，里面呢可以用木头啊其他的材料呢来塑造的。因为我们知道会幕里头的祭坛呢是用皂荚木来造成，但是因为用金金包裹着的关系呢，所以也被称为一个金坛。好了，这个金人呢，这个金像啊，有着人的形状，究竟代表了什么呢？这个呢，我们并不知道。而研究的学者们呢，至少有两种的看法。第一，这个呢，应该是尼布甲尼撒的雕像。自从但以理为他解梦以后，他知道了自己呢，啊，是梦中所见的那个像的金头， 所以呢，他就建造了这一座金像来炫耀自己，又或者呢，要给后人留作纪念。第二个的看法呢，就说这个像呢，并不是尼布贾尼撒本人的雕像。不管这个像到底是不是尼布贾尼撒的雕像，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人民呢是要去拜这个像，这就是王下的命令。这个金像呢，高60肘，宽6肘，一肘呢大约就是1尺半哈，所以呢60肘呢就是90尺，大约呢就是27米。至于这个像宽9尺呢，大约就是2.7米，这个比例呢是1:10。我们要知道，平常人的身形呢应该是1:5的，可见这个金像的形象形状呢是十分怪异的，类似一座相当显眼的方尖形瘦长的碑石。尼布贾尼撒建造一座相等于9层楼这样高的金像，目的呢是为了使人从远处也能够看得见，然后呢就歌颂他的伟大。无可否认的，尼布贾尼撒建造金像并且命令全国的人民都要来拜他呢，是为了借着这个机会要把国家呢统一起来，叫大家知道他的军力何等的强盛，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可以战无不胜的。我们继续看3:2，经文说，尼布贾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捏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经文这里呢提到了好几个不同职分的职位的名称，我们呢可以先一起来看看这一些的职位哈，到底指的是什么的职务。总督的意思呢是保护者，指皇帝各区的代表，一个区呢通常就包括了几个的省份。钦差呢是指总督手下的高级官员负责呢一个省的政务。和合本圣经呢曾经就把钦差翻译作为省长。至于巡抚是指呢辅主总督去管理地方行政的人。捏司呢就是皇帝的顾问。藩司呢是专门的负责管理财政事务方面的事情的。谋士他是主理司法的工作，就好像今天的大法官一样。至于法官呢就是指次一等的司法官员，可以审判程度比较轻的罪案，相等于今天的裁判司。那这些官阶呢都是从上而下的，前面三个这个总督、钦差、巡抚呢是非常高等的高级的官员哈。至于接下来后面的四个呢就是次一等的官衔。那这些官员呢都得到了王的邀请来参加这个开光典礼。在这里开光典礼呢是指着这个金像的揭幕典礼，类似所罗门建造圣殿完毕之后呢当时所举行的那个奉献礼。让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3:3-7。这些得到邀请的官员们呢前来聚集参加了开光典礼，而这个时候有命令传出来，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如果有人不俯伏敬拜，那会有什么结果，什么后果呢？第6节就说，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烈火的窑呢，是指火焰最猛烈的火窑， 被放在火药中呢，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法。任何有理性的人呢，都不会拿自己的性命来开这样的玩笑，又或者呢，以身去试法的。但是呢，在人群当中啊，居然就有三个被掳回来的犹太人，公然的没有向这个金像来下拜。这三个人是谁呀？就是沙德拉、米沙以及亚伯尼哥。三章八节说，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在这里，加勒底人呢，是指统治巴比伦的人，又或者是在宫廷里伺候的占星家。他们呢，都是但以理三位朋友的同僚。而控告直接的翻译呢，就是撕开足衣吞吃，是形容呢这些加勒底人心灵恶毒，一定呢要置这几个犹太人于死地了。虽然呢他们的控告是有凭有据的，但是这些人的动机呢却是绝对不良的。三章九到十二节就讲述了这些加勒底人控诉但以理三个朋友的内容。他们特别强调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呢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这呢显示出他们控告但以理三个朋友的主要原因呢，基本上是嫉妒啊。亡国奴居然可以成为他们的上司，这是他们不能容忍、不能接受的。听了加勒底人的控诉以后，尼布甲尼撒感觉到格外的愤怒，因为这三个被掳回来的犹太人，在被提升为巴比伦省的高官之后，竟然公开违抗王的命令，完全没有表达那一种呢感恩图报的心。啊，这些人实在是不可原谅。所以呢，三章十三节就说，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冲冲大怒啊！这个形容呢，反映出啊王的性格呢是非常的暴躁的。只要他稍有不满意，又或者是有人不听从他的话呢，他就会呢大发脾气。不过呢，尼布甲尼撒虽然很生气，但是他并没有失去理智。他知道呢，自己要遵行司法的程序的，就是先审问，再判刑。所以呢，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就说，是故意的吗？这几个字应该解释为，是真的吗？尼布甲尼撒表示他不相信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会公然来违抗命令，所以呢，他是给他们机会补救，来呢保存性命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向金像俯伏下拜。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就讲述但以理的三位朋友他们是怎样回应尼布甲尼撒的。在十六节，三位朋友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对于别人的指控，他们认为没有任何辩驳的理由，因为他们的确没有也不会去拜王的金像。他们不觉得呢自己需要在王的面前啊来做什么的辩护，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其实没有不对的地方，他们是向神尽忠，所以呢也不需要向王呢多做解释，因为他们相信耶和华一定会保守他们、拯救他们的，这呢将会成为最有力的辩证。十七节继续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在这里想对王说明，我们所侍奉的神呢是有能力来拯救我们的，但是主权呢一切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并不知道神 会否来拯救我们。而且拯救与否对我们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宁可殉道，也不会拜王的金像或者侍奉王所拜的神。好了，在这三位朋友的回应呢，其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仿效的。首先，他们表明了不必用言语来为自己辩护，并且他们是以行动表达出他们对神的忠心的。接着他们就宣告了，他们深信自己所侍奉的神是能够插手加以拯救的。但是他们对神的忠心呢，却并不是建基于呢神拯救他们的事。因为无论神是否拯救，他们都有一个选择，有一个决定，就是愿意忠心到底。今天在教会中我们可能看到不少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看，就是看神会不会帮忙自己脱离困境呢。如果神帮助他们呢，他们就做一个决定，我要跟从神，信靠神。可是如果神让他继续陷在这些困境当中呢，他们就可能会开始怀疑神，甚至有人是因为这样远离神的。所以呢，盼望但以理三个朋友的见证呢，今天继续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提醒和鼓励。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